다음
친구.
문제입니다.
문제는
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讲义哈。好，刚才听到吗？能不能看到这个讲义？
还在 load，还在 load。
还在 load。对，今天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我们叫
有
看到
慢，
看到了。
好，这是第十二课哈，十二课这整个十二课的十二课是讲到这个结束的劝勉啊，结束的劝勉，从十二章的十八节到十三章的二十五节。那我今天也希望能够留一点时间，我们对整个课程能够有一个总结哈。那这个十二章十八节到十三章二十五节呢，分成三个段落来讲哈，分成三个段落来讲，在这个十二章的十八到二十四节呢，我们讲到这个基督徒现今地位的荣耀哈，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领受的一个非常荣耀的
前面是讲的，
新的地
前
位。
面有讲义了，没有讲义。
在十二章二十五节到十三章的十七节呢，是这整卷的最后的一个警告啊，然后也有些劝勉跟教训。那最后一段呢，我这个好，最后一段呢是在这个十三章的十八到二十五节呢，
看过来。
对不起，那个玉琴阿姨，可不可以麻烦你？如果知道的话，怎么麻烦静音一下。好，
我们这个网不行啊，它那
啊？
个有一个等待钟一直转圈，看不到
怎么
你。
会呢？
好，现在行了吗？
没有，你要我念什么念圣经可以的，我就是说看不到你，这个
哦，OK，好。
还是我们自己的房间的那个什么东西。
OK，好，
念啊。
好，那没关系，能够听得到声音就好啊。好，我们最后一段呢，在十三章的十八到二十五节呢，是结束的祷告、祝福跟问安啊，祝福跟问安。所以今天我主要分享这三段的内容啊，三段的内容。好，那我们现在从头来开始哈，在这个十二章的十八到二十四节呢。这边讲到我们基督徒现今地位的荣耀啊，今天呢讲到呢，我们我们呢不是来到西乃山啊，是来到锡安山啊，在十二章的十八到二十节讲到哈，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啊，那就请这个去代英为我们读一下这个十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
不是来到西乃山，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角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
然后就停在这里，
对，
停在这里啊，好，刚刚他读的第二段呢，是已经是在读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哈，我们先来看这个，这边讲到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呢，是讲到西乃山当初神颁布 律法的时候啊的一些情形哈、啊。这个当然呢，这是一个出自哈、啊、摩西五经，从摩西五经不同的经文里面来的哈、啊，做了一个归纳。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为我们做了一个归纳，在西乃山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啊？当旧约的百姓呢啊，他们是在西乃山，在旧约里面啊。来对照这个下面这一段哈，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停留在西乃山上，而是来到这个锡安山。第一段的经文就是你要在刚刚爱因为我们读的哈，出埃及记十九章这边讲到哈，当初颁布十诫的时候哈的景象哈，凡摸到这个山，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这是因为。在神的绝对的圣洁里面，我们罪人哈、啊，没有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哈、啊，不单单是人哈、啊，即使是牲畜哈、啊，都不能够存活哈、啊，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战惊的一个景象哈、啊。那下面呢，下面这个出埃及记，其实这个引用的经文还不止这几个地方，我把这个最重要的。帮大家列出来哈，出埃及记二十章就讲到摩西哈，啊，讲到在这个光景里面哈，他对摩西说哈，啊，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啊，就是求这个摩西呢，他领受神的话，然后呢再来转达给他们，他说我们一定会听，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他们呢？他们很害怕神直接跟他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那《生命记》十九章十九节呢，就讲到摩西自己哈，在百姓犯罪了之后哈，百姓犯罪了之后，然后呢，啊，摩西跟耶和华祈求哈，啊，所以呢，他这边说，我因耶和华，这是摩西说哈。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一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哈，所以从这边这个几个经文里面哈，就让我们看到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所做的归纳哈，说呢旧约时候的这个啊百姓的光景哈，百姓的光景，在这些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哈，啊为什么人会。非常的恐惧战惊，即使摩西都是如此哈。摩西因为哈，在旧约里面啊，在这些光景里面哈，上帝彰显的是他的大能跟他的权柄啊，是我们人可以见到的哈。当时他们看到的景象是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哈，还有脚声和神的说话的声音哈。听见这声音的呢，就非常的害怕，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啊，其他所命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啊。所以呢，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战惊的哈、啊。这西乃山是圣山啊，是他们可见的圣山，然而是他们什么？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啊，不能摸的圣山啊。那当然要讲到这个，要详细的讲啊，这还有很多，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只是很简单的用这几节经文给我们做了归纳，来对照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主耶稣在我们在实际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之后，基督徒现今的地位哈、啊、是完全不同的哈、啊，完全不同的一个地位哈、啊。啊，他说我们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哈、啊，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啊，那请这个玉琴啊，你的 iPad 恢复了吗？
没有
哈、啊，啊，没关系，你有圣经哈、啊，为我们读这个十二章的22到24节来。
十二章，20到24啊。
22到24节。
二到二十四。22到24。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有名住在天上，长子之父，有病治的师父，有审判众人的神，成全之一，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宗保耶稣以及所撒之血。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好，就停在这里啊，因为你们是 iPad 打开这个电话打开，所以很正啊，所以效果比较不好。
你不要打开，你这
边乱七八糟。那可能就是不想来，就是在 iPad 恢复之前啊，你啊，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把 iPad 的声音关掉。
嗯。
电话声音还是有，这样就不会有这个回声哈。
嗯嗯。
好，等到视频恢复的时候，你就把它打开，然后那时候你就可以把手机关掉。
嗯。
好。好，这一段经文哈，如果要仔细讲的话，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哈。我们今天当然没有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只能够简单的提下重点哈。这一段经文代表什么？代表新约哈，代表新约，也就是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哈，新约的。百姓哈，我们是乃是来到这个，已经来到锡安山哈。那时候讲到这个中文翻成这个，我们乃是来到哈，因为中文没有这个，中文没有很清楚的这个时态哈。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哈，这个我们来到哈，这个动词呢是现在完成式哈，现在完成的时态，所以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们是已经来到这里哈。NIV。说 You have come to Mount Zion. You have come to Mount Zion. 我们已经新约的信徒，我们已经来到了锡安山。所以下面的 这些经文呢，就是在形容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地方，荣耀的地方。这里面呢有提到了几个方面。第一个，他说这是 永生神的诚意。
嗯，
天上的耶路撒冷，
嗯，
句话说哈，我们已经来到了上帝的哈，是永生神的这个诚意哈 ，City of God， 天上的耶路撒冷，这里呢，他说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哈，
嗯，
天使在上帝的面前哈，他们最重要的职分就是在神的面前，圣哉圣哉圣哉哈，他们敬拜上帝。存着喜乐的心敬拜，啊，继续不断的来颂赞神啊，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啊。我们来到锡安山啊，这是上帝的居所，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赞美神啊。他说二十三节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诸长子之会哈，就是教会哈，英文就翻成 church。就翻成 church 啊，就是所有的这个敬拜神的这些教会，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总会哈，总会。那为什么说是什么叫做长子呢？啊，这个当然含义也非常的丰富啊。简单的说哈，这里面最少有两个含义哈，啊，就是属神的人哈，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啊，逾越节的时候，神越过这些以色列民哈，让他们长子存活哈。啊，然后呢，埃及人的长子都被杀了哈，所以呢，长子呢是有长子是属神的人，被神拣选哈，属神的人哈是长子哈。那长子当然也有另外含义，是长子是承受产业的哈，是承受产业的。所以呢，诸长子的会就是教会啊，也就是所有被神拣选的哈，承受神产业的人哈。那也是这个什么，也是名字记录在天上的，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哈。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节哈，在这些门徒们被受差遣啊出去传道之后，他们回来非常高兴的回来哈，然后跟主耶稣报告的时候，主耶稣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因为他们非常成功的赶了很多的鬼哈，但主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哈，这就是名录在天上。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哈，我们都是蒙了拣选，我们的名字呢被记录在生命册上哈，记录在生命册上。 非常非常荣耀的景象哈。然后呢，下面又说有审判众人的神，审判众人的神，我们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的居所啊。这位神是审判众人的神，然而我们跟这个西乃山哈、啊，跟旧约的信徒哈、啊，有个非常大的区别在哪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我们已经不再需要恐惧战惊了。其实我们人呢，啊，来到罪人来到这个完全圣洁的神面前啊，我们恐惧战惊啊，其实是很自然的反应。然而呢，今天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做成就的工作哈、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不但不再恐惧战惊啊，我们是敬畏，但是我们不再恐惧战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啊，我们能够哈、啊。能够坦然无惧来到这个审判众人的神面前啊，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第十章的十九到二十节啊，我们前两课才看过，才刚刚看过的啊，啊，十九到二十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
为什么
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进，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我们所以呢，我们虽然我们来到锡安山啊，那里有审判众人的神啊，然后我们却是坦然无惧的啊，来到他的面前。下面又讲说，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啊，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就是简单的说哈。被什么叫被成全的义人呢？就是所有属神的人啊，一切在主里面，已经在主里面死去的人啊。当然，以当时希伯来书当时的时间来讲哈、啊，当时还刚刚进入新约的时代哈、啊，所以呢，在当时他们看到这句话呢，他们心里面想的可能主要是旧约的圣徒哈、啊，旧约的圣徒啊，他们已经被成全了啊，他们已经被成全了，因为基督已经来了。啊，我们在十一章四十节，就是我们刚才看过的这个十一章四十节里面说哈，啊，讲到这些信心的这些伟人哈，这列十一章的这些信心伟人榜里面的这些人，他们说他们都存着信心哈，他们是仰望，他们虽然还没有得到，但是呢，他们仰望基督的日子，他们就欢喜快乐哈。然后在四十节里面说，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是叫他们就这些信心的伟人，就旧约的这些啊圣徒呢，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然而基督已经来了啊，他们已经跟我们一样啊，得到了这个救恩哈、啊，救恩已经在这方面已经成全了哈、啊，这是一个更美的事，这也是在新约里面所成就的哈、啊。所以这些呢，我们在来到锡安山里面，我们看到的。啊，审判众人的神，还有被成全之义人灵魂，所有的啊，被所有的在一些在主里面死去的人哈、啊，我们都跟我们在一起哈、啊，都在神的家里面，啊，也包含这个旧约的圣徒啊。那下面又讲到哈、啊，下面又讲到说，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哈、啊，新约的中保耶稣。这是希伯来书一个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哈、啊，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哈、啊、讨论过，所以今天不再多讲哈、啊。这边讲到新约的中保耶稣哈、啊，我们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哈、啊，我们才能够有新约哈、啊，有新约以及所洒的血，他说啊，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啊，以及他所洒的血啊，这边把说他的血呢啊所做的见证哈、啊，比这个亚伯的血啊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哈、啊。亚伯的血呢啊，亚伯的血在地里面哈、啊，在亚伯被该隐杀了之后哈 啊耶和华说哈、啊，他亚伯的血哈、啊、发声哈 啊求主来伸冤哈，那耶和华也为他伸冤哈，为他伸冤哈。所以我们上次讨论这个的时候有讲到哈，主耶稣基督呢 称这个亚伯的血为义人的血啊，所以称亚伯为义人啊，所以亚伯的血呢，啊，称义的见证。然而基督他说基督的血哈，啊，不是说亚伯的血不美哈，啊，亚伯的血所说的哈，啊，因为论到亚伯的时候，在十一章里面讲到亚伯呢啊，也因为这个血继续说话哈，啊，他说然而这边说哈，啊，基督的血，基督所洒的血呢，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亚伯的血说的是美的，然后基督的血更美，因为亚伯的血是称义的见证，然后基督的宝血呢是赦罪的啊，是赦罪，所以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啊。好，这段非常非常美的经文呢，我们也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简单的讨论在这里啊，这是重点。所以呢，鼓励大家哈，回去之后，我们去白书的课程结束之后，有些这些非常宝贵的这个宝贵的经文呢，有很多非常宝贵的经文段落，我们都只能够简单的提下重点哈，鼓励大家回去之后呢，啊，再继续的来思考啊，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我们就进入下面这一段哈，在十二章的二十五节到十三章的十七节啊，这边哈是最后的警告。训勉和教训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最后的警告哈。在讲概论的时候，我曾经提过哈，希伯来书里面以这个主要的这警告经文来说哈，一般的解经家都同意哈，这个里面有希伯来书的警告跟那个劝勉和那个讲述哈是穿插的哈，所以呢，这里面的警告跟劝勉其实很多，但是以主要的。最主要的集中的这个警告来说有五个警告，那十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呢讲的就是最后的警告，是第五个警告，就是最后的警告。这边讲到在二十五节里面说弃绝神必不能陶醉，请那个 Peter 为我们读一下
二十五节哈，
是二十五节，
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好，谢谢啊！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谁是向我们说话的？神，向我们说话就是神啊！这边所以这边跟我们说哈，我们要谨慎啊，不可以弃绝神哈。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在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哈，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在讲过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逻辑的这个修辞的说法哈，里面也讲了何况论证，就讲到由小到大的论证哈，啊，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哈。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我们的尚且不能陶醉哈。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就是我们刚刚看过的西乃山哈，在西乃山里面哈，啊，还是神，但是神在地上，在他们被听到了声音啊的时候呢，告诉他们哈，警戒他们哈，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哈，啊，在旧约的时候哈，尚且不能够逃罪，要受到神的惩罚，何况我们今天哈，我们已经在西乃，我们已经在这个西安山里面哈，我们已经可以直接面对神哈。那如果我们在我们今天我们仍然没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那我们当然更不能够陶醉哈，就这个意思哈。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哈，讲到的是什么呢？啊，我们就往下看哈，往下看这个十二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哈，二十六二十七节。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再一次啊，从这个旧约，我们等一下要读的这些旧约的经文里面哈，来做一个米大士的诠释哈，来告诉我们的哈，还是请Peter 再为我们读下面的两节，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来。
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被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好， 这边啊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啊，震动了地，这指的是什么呢？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十八节哈，十九章十八节，在颁布律法的时候啊，十九章十八节说，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降于西乃山，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片山大大的震动哈，所以呢。这就是指的是当时的哈，他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一举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啊！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哈该书的两处经文哈，在哈该书第二章的第六节跟二十一节哈，这边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汉地，在二十一集又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啊，当时是震动了地哈、啊。那这边说，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引用这两个经文哈 来告诉我们哈、啊，他说这个再一次呢的话，在二十一节哈、啊，说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被造之物都要挪去啊。被造之物都要挪去，天地哈，有天地的代表，所有的万物啊，天地万物都要被震动哈。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也说哈，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啊。讲到末日哈，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啊。所以呢。啊，这边讲到哈，他这个再一次呢，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挪去哈，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使那个唯有神所建立的是长存的哈，唯有神所建立的是长存的啊。那其实呢，在希伯来书一开始的地方啊，我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也讲到，有同样的思路啊，那边。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十到十二节里面，他引用这个引用诗篇一百零二篇啊，有同样的思路啊。有谁可以看得到的话，为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十到十二节。
我来。
好。
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好啊，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挪去哈，这边说天地就都改变了哈，啊，使那不震动的不被震动的长存哈，因为是永不改变啊，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只有神啊，只有神是长存的，神所建立的是长存的啊。那这边就讲，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啊。所以呢，下面就讲到哈、啊，下面就讲到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哈、啊，他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的，所以啊，他说一切都要挪去哈、啊，就只有啊，就只有不被震动的长存啊。这个不被震动的国呢，今天我们已经得了，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呢，所以这是很自然的哈、啊。所以我们既然已经得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所当做的就是什么？就是感恩。啊，就是敬虔，用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啊，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啊，用一个非常积极的啊，一个非常有盼望的提醒啊，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弃绝神啊，我们所当做的啊，是坚持我们的信仰啊，啊，存着感恩敬畏的心啊。用虔诚敬畏的心，我们来侍奉神。好，好， 那下面十三，下面就进入十三章哈，下面进入十三章啊。这十三章一开始的这九节经文里面有许多的道德的劝勉，道德的劝勉啊。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可能要这一段我们要快一点哈，因为是道德的劝勉，所以呢，这个本身含义呢，大部分的含义都非常的清楚哈，非常含义。只要在需要解释的地方，我们稍微做解释哈，我们可以快点过去哈。这不是说这一段不重要，而是说呢，这些当我们明白了，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哈，当我们接受这些提醒之后啊，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这些道德的劝勉不是一般的道德劝勉，而是什么？而是出自真理的，在神的心意里面啊。所以我们所当做的啊，我们所当做的这边呢，希伯来书作者在这个最后一章里面他很清楚的把这些啊当时重要的，他认为对当时教会来讲非常重要的这些道德训练把它罗列出来啊。在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就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接待客旅啊，接待客旅。这边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在这个弟兄当然也包含姐妹啊，我们要长存啊彼此相爱的心，要彼此相爱，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啊，因为曾有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我们在主里面要有彼此相爱的心，这个相爱彼此相爱的心呢，要用很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哈，包括这个接待客旅啊，因为曾有接待客旅不知不觉的接待了天使，是当然最好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哈，亚伯拉罕接待这个三个天使啊，其中一位其实就是耶和华自己哈，不知不觉的接待了天使啊，就是亚伯拉罕。出自他的信心哈啊，所有的表现哈，所有的表现，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好，纪念受苦的人哈，这是第十三章的第三节哈，说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哈。这些纪念被捆绑的人，对当时的希伯来书的读者来说，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他们在当时他们已经受到很严重的迫害哈，有许多人哈，因为信仰哈，因为信仰受到迫害，被关在监牢里面哈。当然呢，这个经文也可以做比较广泛的解释哈，不一定要啊专门不是专指这个被啊因为信仰啊被关押的人哈。然后呢，我们不管是当时还是今天呢，我们也知道哈，我们有很多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见证，很多的见证啊，包括中国的教会啊，都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信徒因为信仰啊，被关押在监牢里面哈，关押在监牢里面啊。我最近也读了一篇文章，在看读到这个李木胜啊老弟兄哈、啊，他的见证，他也是多次入狱哈、啊，多次入狱。我们也知道我们所熟悉的啊王一牧师哈、啊，今天仍然在服刑当中哈、啊，所以呢。这个他说勉励我们哈，也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哈。因为对当时的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来说哈，他们自己本身哈啊也面临哈同样的状况，他们也有可能哈啊随时都有这个坐监的危险哈。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的肉身之内哈，我们要有同理心哈，遭遇到各样的苦害的人哈，我们要有同理心哈。我们要同理心啊！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说：“我们要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六节说：“一个肢体，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啊！我们在主里面哈、啊，要有这样子的心啊，要有这样的心。好。十三章第四节说哈，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哈。这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个指的哈，不单单是这个奸淫哈，当时呢诺斯底主义很盛行哈，所以呢要避免两个极端哈，这婚姻要尊重哈，就有两个含义哈，两个要避免，要提醒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了，一个是禁欲主义哈，啊，即使在婚姻里面哈，当时诺斯底主义很盛行，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只有精神才是好的哈，所以即使在婚姻里面哈， 的两性关系他们也禁止啊，这有个禁欲主义当时哈。另外一个反过来，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纵欲主义哈啊，这就是苟合行淫的人哈，这些呢啊都要受到神的审判哈。所以这个道德的教，这个道德教训是要叫我们要尊重婚姻哈啊，要避免这两个极端啊。下面是讲到不可贪财，要靠主知足哈啊，请再请哪位问？爱因为我们读一下哈，这个第五到第六节，十三章五到六节。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啊，这当然是一个，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哈，非常大的题目啊。两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哈，我想我们大家不需要多多解释哈。这边引用了两段经文，一句在《生命记》跟《诗篇》里面哈，告诉我们说，总原则是我们不可贪爱钱财哈啊，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啊，要知足哈，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哈。所以呢，因为他说，因为主曾说哈，如即使你有经济上的困难，我们要依靠主啊，依靠主啊，主会供应我们啊，因为主曾经应许说，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哈，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啊。所以呢，靠着主知足哈啊，靠着主知足啊，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道德教训上面，我们可以遵守啊，要做一个贪财的人哈。好啊，下面讲到哈，在第七节讲到我们要敬重或者效法教会的领袖。请小鹿阿姨我们读一下十三章第七节来。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好，这边讲的是从前啊，这一些教会的领袖哈，他们从前啊把神的道哈传给他们哈，把福音传给他们啊啊，引导他们的这些人啊，他说你们要敬重他们，要想念他们，要效法啊。如果他们有好的信心的榜样，你们要效法啊，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那这是十三章里面其实出现，这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十三章里面有三个地方啊，都出现这样的教导啊，要他们要敬重教会的领袖，就敬重教会领袖，因为对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的成长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下面在第八节就提出一个，这所有的这些道德教训啊的总原则哈，都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面哈。这边提醒我们哈，说耶稣基督的信实是永不改变。在第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啊。好，就是中间插进来的哈，可能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这段的时候呢，在圣灵感动他，就突然想到哈，这些道德的教训哈，还包括下面有的哈，这些很多的道德教训呢哈，对人来讲恐怕都不是很容易哈，我们常常容易犯的哈，所以呢，就用这一句话来提醒，也是来鼓励我们哈。靠着主哈，靠着主，靠着基督的信实哈啊，我们可以做啊，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道德要求哈。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是不改变，他是他的信实哈，是存到永远哈。那下面有最后一段的最后一个这个道德教训，是讲到这个饮食上的道义教的怪异的教训哈，是没有益处的哈，我们要靠神的恩哈来得坚固哈。啊，这个怪异的教训呢啊，基本上来讲哈，指的是这个，对当时来讲可能是指的是这个禁戒食物哈，禁戒食物，尤其是就是要大家当时有这样的教训啊，说吃素才是好的哈。啊，对，回到这个也跟那个牧师啊最近这段时间的讲到啊，在罗马书十四章里面讲到饮食的问题哈，也有关联哈。啊，当时呢，很显然，这个希伯来书的 受众呢，他们也有哈，他们也有同样的这个受到同样的这个啊，说事态好了哈啊，有这种怪异的教训哈啊，吸引他们哈，这边要提醒他们说不要啊，不要这些在饮食上专心来做这些事情的人哈，并没有哈真正的属灵的益处哈。我们要得到真正的属灵益处，我们是要靠着神的恩典哈，神的恩典啊啊，不论你是愿意觉得吃素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哈，都要凭着信心啊，凭着信心来做啊，不要造就人啊，不要让人跌倒啊啊，好啊，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啊《提摩太前书》哈四章第三节讲到哈，当时在提摩太。在这个提摩太所侍奉的教会里面哈，也有同样的这个问题啊，所谓的问题啊，就是饮食的这些教训啊，是不合神心意的哈，不合神心意的啊啊，这是道德教训哈的这一段啊。那下面在这个第十到第十六节就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哈，叫做真正的献祭啊，真正的献祭。在第十三章的第十节里面首先讲到他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这边讲到旧约跟新约的一个对比，就是呢，就新约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献上自己为祭物，这个祭坛跟祭物啊，跟旧约的祭坛跟祭物啊，是不同的哈，是不同的。然后他这边也讲到，即使在旧约的时候啊，为什么说在帐幕中供职人，我们知道哈，在旧约的这个帐幕会幕或者是圣殿的这个敬拜里面哈，这个做祭司的哈，有些祭物哈。是可以吃的哈，然而即使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哈，这个赎罪祭呢，一年一度的这个赎罪祭哈，赎罪日所献上的那个祭物呢啊，即在旧约的时候都是不可以吃的哈，都是不可以吃的啊，这就进到这个下面这个十一节到十四节哈，十一节到十四节，哪位为我们读一下十一节到十四节？啊，慧萍进来了没有？
进来了，好了，我来读。
啊，慧萍为我们读十一到十四节十三章。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谢谢。好，这边讲到哈，赎罪祭物哈，赎罪祭物是在营外哈。首先讲到哈，在旧约的时候啊，牲畜在赎罪祭哈，赎罪祭的祭牲呢，是要被烧在营外的哈啊。你看这个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七节哈，讲到做赎罪祭的时候，说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首先要带入圣所赎罪哈，啊，他的血啊，这些祭牲的血要带入圣所赎罪，然后呢，这个牛羊呢就要搬到营外哈，全祭牲哈，整个牛羊哈，像包括皮肉和粪都用什么，都用火。焚烧啊，不用火焚烧哈，不是这个祭司可以吃的啊，是要用这个血进带入圣所赎罪了之后啊，这个整个牲畜哈，就要带到搬到营外哈啊，用火焚烧哈，所以这边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在新约里面呢。也是如此哈，啊，说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哈，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耶稣被钉，是在 是在城外哈，在城外啊。我们看见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节哈，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啊，这个各个他哈，各个他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外哈，在城外啊，最直接讲的最清楚的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节说，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哈，念这个耶稣定十字架上面所定的那个名号哈，因为耶稣被定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在城外，在近郊啊，在近郊啊，离城不远，但是是在城外啊，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哈、啊，所以呢，耶稣基督被也是在城外哈、啊，在城门外受苦，所以他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很简单的就提一下哈、啊，因为他的重点哈、啊，他的重点是要告诉要提醒我们，因为主耶稣在城门外受苦，就像旧约的祭牲哎。他的身子在城外被烧一样哈，所以呢，他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哈，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哈，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不要与他一同受苦哈，啊，主耶稣所受的凌辱呢，啊，主耶稣所受的凌辱，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哈，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城外被钉哈，他为我们所受的凌辱哈，首先。主要的方面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担负我们的罪啊，所有我们的罪所受的咒诅，他都要担当啊。所以他的凌辱，第一个方面是这个；第二个方面呢是什么？是所有犹太的宗教理体制跟领袖都弃绝他啊，都弃绝他啊。所以他在被钉以前，在被钉以前就被鞭打啊，被吐唾沫在脸上啊，受到。整个犹太的这个宗教体制啊，其实当时的宗教体制跟这个跟他当时的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哈、啊，被这个宗教体制被这些宗教领袖弃绝哈、啊，实际上就等于是被整个社会弃绝哈、啊，被整个社会弃绝，所以呢，他受到这么大的凌辱哈、啊，那这边说我们要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哈、啊，那从其他几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哈、啊。诗篇六十九篇第七到第九节哈啊，我现在看不到还有谁在啊？还有没有谁在？可以为我们读一下这个第七诗篇六十九篇的第七到第九节。
来，我读吧。
好，请
好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就是在旧约就预表了哈，弥赛亚要受到这样子的待遇哈，受到这样的待遇哈，他要受到凌辱哈。啊，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跟腓立比书三章的十到十一节啊、再请一位我们读一下如果能看到的。
嗯，我来读。
好，请读。好。
八章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继续吗？
是，对。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好，好。所以呢，这边说，因为主耶稣在城门外受苦，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啊，我们。出到营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哈啊，然后要效法他的榜样，救了他去哈、啊，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哈、啊。当我们传福音，当我们啊做见证啊的时候，我们会受到跟主耶稣一样哈 啊跟主耶稣一样的凌辱。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哈 啊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在这个世界呢，没有长存的城啊，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这是我们的天城的盼望啊，天城盼望。好， 那下面还有两节经文呢，啊，是讲到哈，讲到这个，在这个这整个大段的这个主题里面哈，什么叫真正的献祭啊？啊，除了我们刚刚提的之外哈，讲到真正的献祭哈，在属神，为神所喜悦的献祭，是我们要献上属灵的祭物，为神所喜悦啊。啊，珊珊在不在？
对。
三位，我们读13:15-16。
好，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好，好。意思非常的清楚哈，我们要靠，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哈。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的呼召的经文哈，是50篇哈，啊，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哈，就50篇的14节跟23节说哈，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哈。23节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啊。得到我的救恩哈，我们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其实旧约的诗篇里面都是如此哈。那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当然更应如此哈。他说，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哈。这是又是引用这个何西阿书哈，何西阿书14:2哈。啊，我讲义上没有打出来，所以你如果做笔记的话，可以记一下哈。我刚刚提的是两处经文，是一个是14:50-14:23哈。那现在要读的是何西阿书哈，何西阿书14:2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表牛犊献上啊，代表牛犊献上。”啊，所以呢，我们不单单要常常赞美神啊，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啊，也要什么，要行动哈、啊，要表现在哪个方？那提醒哪个方面？他说，表现在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哈、啊，要奉献啊，要奉献你的金钱，要奉献你的时间啊，来为神所用，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哈 啊。在腓立比书4章啊。保罗说保罗在感谢神的时候说他感谢这个以巴弗提哈啊，他送为他送来的这些东西哈，他说呢，那是像馨香的祭一样献给神啊，是神所悦纳的祭物，是神所悦纳的祭物。这就是我们新约的时候哈，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啊献上赎罪祭，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做的。啊，也是主耶稣基督已经我们做，那我们要献上的祭物是什么呢？是属灵的祭物啊，是属灵的祭物，是要存着感恩啊来颂赞神啊，这是我们的祭，也要有这个行善跟奉献啊的具体的行动啊来献上啊，我们自己献上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我们这样子奉献呢啊，我们这样奉献乃是理所当然啊，也是神所喜悦的啊。那17节里面又重新讲到我们要顺服教会的领袖哈，顺服教会的领袖。没关系，我这段非常快讲一下就好了哈。实际上第17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啊，这边讲到，不论是从前的13:7里面讲到是从前的那些领袖呢，从前传道给他们，现在有可能不跟他们在一起哈、啊。那这边是讲得很清楚，是现在的哈 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领袖，都要顺服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为我们警醒啊，还要为我们交账啊。我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快乐哈、啊，我们要使他们快乐的交账哈 啊，盼望我们。啊，我们都像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信徒一样哈 啊。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讲到哈、啊，他想到他们的时候啊，他 他想到的是，他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醒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出的忍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啊，加上我们家前教会的信徒啊，盼望我们啊，盼望我们啊，也是在我们的领袖哈，在我们的领袖为在神面前为我们交账的时候，我们也是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一样哈啊，我们能够哈，当他们交账的时候哈，主说主纪念哈，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做的劳苦，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这样。好，最后一段呢，讲到这个结束的祷告、祝福跟问安哈，十三章的最后的八节经文，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哈，八节二这边十八到十九节哈，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是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哈，啊，请他们为他们代祷哈。虽然因为他们面对很多的困难哈，虽然他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啊，然而呢，他们也知道他们是没有智慧的哈，他们也啊还是需要哈，需要祷告哈，所以请这个请弟兄姐妹为他们代祷啊，为他们祷告啊，好让他们能够做一个真正通达的人哈。那十三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哈，二十到二十一节，再请为我们读一下，这是一段啊非常非常非常美的这个祷告词哈啊，也常常在这个崇拜结束的时候啊祝祷的时候常常用的经文啊。啊，有没有谁今天还没有读经文的，为我们读一下。
我可以是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吗？
对。
好，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啊，你们讲到哈啊，这两节经文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哈。我们简单提一下啊，这两节经文里面啊，这内容包括交托，包括祝福，包括祷告。那里面也触及到很多哈，在希伯来书里面非常关键的这个主题哈，啊，把神称为赐平安的神哈，啊，他所赐的平是赐平安的神，这是希伯来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主题哈。也提到永约之血，就是新约的啊，新约的啊，也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代赎哈。也提到这个复活的基督啊，复活的基督。那他祷告的目的呢，啊，是要求神哈，啊，来成全我们哈，啊，让我们在神里面被成全哈，啊，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哈，啊，遵行神的旨意。哎，也想到这个腓立比书的两节经文哈，啊，在第一章的第六节跟二章的十三节哈，啊，说我深信他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成全的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心里面我们能够行善哈，啊，我们能够。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主啊成全我们哈，耶稣基督成全我们啊，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啊，我们愿意行善哈，他也成全我们啊啊。下面又说你们因为你们立志行事哈，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所以在最后呢，他说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愿荣耀归给基督，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22到23节讲到，他说弟兄们，我列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 我必同他们同他去见你们啊。这边呢讲到哈、啊，他想忘的两件事情哈、啊，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想忘两件事情啊。这边说我略略写信给你们哈、啊，这是我们在讲这个概论的时候有提到哈、啊，希伯来书的哈、啊，希伯来书哈、啊，这么长的一卷书哈 啊最重要的目的是劝勉哈、啊。然后在这边他写了这么长的。写了这么长的这封信哈，啊，他在他认为哈，他前面很多地方他讲到说，如果要比如说十一章，他说如果这些信，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哈，我想到的哈，可是我没有时间一一的讲，如果讲的话，时间事后就不够了哈，啊，所以对他来讲哈，对他来讲，虽然已经写了这么长哈，他仍然是长话短说，他认为他是长话短说，说我略略写信给你们啊，望你们能够听我劝勉的话哈。他盼真是盼望他们能够听劝哈、啊，他的劝勉能够有功效哈、啊。下面讲到说，如果哈、啊，他如果提摩太哈、啊，提摩太已经释放了哈、啊，如果他有机会的话，他愿意啊，赶快啊，去跟他们一起去见你们啊，见这些啊收信的信徒啊。他前面这个第十九节讲到，我求你们为你们为祷告什么？祷告使我能够快些回到你们家。非常想要跟他们能够见面哈，好，那在最后的两节哈，是最后的问候和最后的祝福啊。他说，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啊。这边呢，在最后啊，典型的这个书信哈，会最后我们都会有问候哈，啊，问候收信的人，问候这个教会的领袖啊。也问候众圣徒哈，问候众圣徒啊。那最后这个二十五节是一个恩惠的祝福，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啊。这是新的书信啊，啊，结尾非常常见的一个恩惠的祝福哈，愿神恩啊与我们与收信的人同在，与众人同在啊，阿们。这就是希伯来书哈最后一节经文哈。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有点超过哈，啊，我们。很快的啊，时间不够，所以恐怕没有时间多做解释哈。这是啊，我想还是要重点跟大家提一下哈。我们做一个课程的总结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希伯来书对教会和对所有的基督徒个人哈，他的重要的贡献哪些方面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high level 的一个归纳哈，一个非常 high level 归纳哈。首先讲到哈，希伯来书对教会对基督的教会的贡献哈，主要这个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帮助教会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神学的基础哈，非常稳固的神学基础，尤其是在这个三个方面哈，三个方面讲到基督的超越性哈，基督如何超越天使，基督如何超越摩西，基督如何超越这个亚伦的等次哈，啊，做大祭司哈，等等哈，基督的无比伦理的超越性，这是基督论里面哈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然后讲到基督代赎工作哈，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代赎工作，献上自己为祭物哈，他的终极的性质哈，就是唯独基督哈。唯独基督啊，然后也提到哈，另外一个神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基础哈，就是新约啊，是更新更美的约哈，这三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教会的稳固的神学基础哈，啊，站稳了，我们就可以抵挡很多的异端学说哈，以及很多时尚的潮流啊，今天的一个时尚的潮流就是把耶稣基督贬低为一个道德的教师，一个最伟大的人啊。然而呢，然而要否认他的神性啊，不相信所有的神迹啊。这是今天的这个新神学哈、啊，新神学里面啊，当我们对希伯来书哈、啊、有清楚认识的时候哈、啊，可以帮助我们持守啊这些非常重要的啊。啊，我们的基本的信仰啊，能够抵挡异端及各式各样的时尚的潮流啊，还包括成功神学等等啊，啊，也帮助哈、啊， 帮助教会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念啊，能够跟随基督啊，看到基督是什么样的救主啊，我们能够跟随他啊，能够勇敢的往前行啊。那希伯来书呢，所以从头到尾哈，给我们展现一个已经实现的末世论的视野啊，就是我们知道啊，末世在基督来的时候就开始了哈，也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结束啊。我们今天已经活在这个末世里面，然后这个末世呢，这个末世呢，就我们曾经好几次提到哈，这个 already not but not yet 哈，这个盼望呢啊，已经很多的福分哈，都已经实现了，然后还没有完全哈。那我们盼望这个完全的实现哈，这是一个充满光明的盼望啊，这是充满光明的盼望的视野，是一个荣耀的视野。这是希伯来书给这个教会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哈，重要的贡献不是独特的，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哈非常清楚啊啊啊，讲到这个对我们个人哈，对我们个人的贡献哈啊，首先哈，这个前面在提到的这几点哈，对教会的一切的贡献哈，当然都跟我们基督徒的个人的生活有益哈，因为教会就是什么？教会就是我们所有个人，所有基督徒个人的集合哈，我们所有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哈，这是成为教会。所以呢，对教会的所有的好处，当然对我们个人也是有好处哈。然后下面要提到一些对我们个人哈，对基督徒个人哈啊的好处哈，是第一个，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帮助我们认识基督的代赎的工作，使我们与神和好啊。所以我们得以亲近神啊，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啊，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个人来说哈啊，这都是这个认识都是至关重要的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啊。好，他也帮助我们认识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个打错了，这是应该是忠信的忠哈，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也就是耶稣基督哈，在他的人性的方面哈，因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呢啊，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能够理解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一切的软弱啊，在我们一切的软弱里面，他都能够帮助我们啊，因为他是完全的人啊，然而他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升天了之后，他代表我们在父神面前无助的代求，无助的代求是不停的，是不停的。这个带给我们是多么大的安慰哈，多么大的帮助哈，让我们对这两点哈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啊，这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属灵生活啊，是有非常非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啊，至关重要的影响。希伯来书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个人还有另外的贡献，他就是在这里面，他提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很多的警告跟劝勉哈，使我们能够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能够持守忠心，能够坚韧向前。啊，希伯来书呢，也提供我们每个基督徒灵命成长啊，跟我们灵命成长息息相关的啊，最少有三个方面啊，是深刻的教训啊。首先是信心啊，我们被呼召。啊，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信心篇哈，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对我们的信心有更进一步更深的认识哈，认识到什么？认识到我们是被呼召啊，被呼召的啊，我们要信靠那个未见的实际，面对未知而能够勇敢行事哈，用这个来表明我们的信心，表明我们的信心啊，也提到这个管教啊，让我们受我们的苦难哈，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管教，但是很多的时候哈，我们的苦难呢，神要使用这个来管教我们哈，使用我们的受苦，使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得益处。第三个方面呢，讲到安息哈，啊，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新约里面啊，我们已经得到，我们可以得到，也当竭力进入的，是呢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日的安息，这些在我们讲啊讲这个经文的时候都讲过哈。这个三个方面哈，是对我们来讲哈， 对每个基督徒灵命成长来讲都息息相关的三个深刻的教训啊。好，最后呢，最后跟大家分享哈，这个我使用的一个最主要的参考书哈，是希伯来书概论啊，里面在238页里面，他对这个整个希伯来书哈，他有一个归纳啊，把它称为希伯来书的精粹啊，希伯来书的精粹啊。请哪一位？我们哪一位为我们读一下？这是请大家回去之后仔细思考啊。但是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来讨论啊，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啊。有没有 volunteer？
可以让我读吗？
好，好，可以啊，请读啊。
希伯来书的精粹，神为应验他在旧约圣经中的应许，以差遣他独一无二的儿子，是神完全的彰显，有不折不扣的人性，甚至比天使更大的那一位，按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为罪献上具有决定性的一次永远的祭物。这献祭是由圣殿的献祭礼仪预示的，但无需重复献上。他因着把自己献上为祭，所献上的是他自己的血，而不是牲畜的血，就一开启了由耶利米预言的新约，二提供了一种赦免，使罪得着完全的洁净，三给相信的人带来一个充满喜乐、平安与满足的安息日的安息，使人带着信心盼望在末世继承的产业，使人在一种欢喜的实际完全临到之前已经开始经历这实际。四呼吁我们过一种信心的生活，依靠那未见的，鼓励我们大胆勇敢面对各种困难和难处，在当中我们可以依靠我们这位大祭司忠心的工作，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是群羊的大牧人，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好，谢谢。我相信刘通这是一个很好的归纳哈，当然没有一个归纳是完美的哈，是完美的哈，可能有不足的地方哈，然后呢他这个归纳哈，每一句话哈，每一句话你仔细思考，每一句话其实都是非常精炼的哈，是他对希伯来书啊，整卷希伯来书哈，反复的思考之后哈，得到的结论哈，希伯来书的精粹啊，可以做我们很好的参考，很好的参考哈。那今天时间超过了哈，超过那我们的课程呢就结束在这里哈，结束在这里。我在神面前的祷告哈，在这几个月哈，我在神面前的祷告一直都是希望哈，希望我们这个非常不足的这个传讲哈，能够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哈，能够帮助大家呢来直接来，我们每个人都直接来看啊，来看这个神的话哈，我们的盼望，唯一的盼望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一起哈，在这三个月我们一起花的时间呢，能够对大家今后我们自己直接来领受这个希伯来书哈，能够有帮助，能够帮助大家哈。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哈，牧师或者长老会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或者是这个有没有谁有问题啊？
没有特别谢谢。希伯来书十三章真的是特别难讲， 啊，但是建树长老肯定是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和祷告，给大家很清楚很简洁的啊，我们真的是啊感恩啊，大家继续的啊思考希伯来书，真的是信心的篇章了 啊以耶稣基督为中保，使得我们真正啊常常啊思想我们的信仰和生活。谢谢谢谢。对，
好好，那没有的话那我就请，好吧，请那个静言，请静言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吧。
好。